今天杨长老证道的题目是长路，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早早的我们一起诵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因为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请杨长老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刚进来的时候，招待的弟兄说新年蒙恩，我突然间被提醒我们还在农历新年的期间齁。所以今天早上的题目还是有关乎于我们开头的时候所想的一些事物，而且有关于我们人生的整个道路的过程。上个星期唐牧师也有提到，在今年的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几位同工来说是比较沉重一点的，因为在除夕的时候我们接到消息，就是我们在吉隆坡的同工陈荣弟兄就是回天家的这个消息。我的那个我们对陈荣弟兄当然是很认识他了，我的 iPhone 里面还有他送给我的那个 CD， 他有一段民谣的 CD，这唱得挺好的，都在我的 iPhone 里面。那我在开车把唐牧师送回饭店的时候，他就说哎呀，陈荣弟兄才52岁上帝就召他回去，上帝竟然没有叫我回去。然后我就随口说，是啊，你能够活到今天也算是奇迹。说完以后我说措辞好像不是很恰当，为什么呢？因为你跟着谭牧师跑你就知道他是乱吃东西，根本没有照顾自己身体的那一种人，所以这是很怪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人生的这个整个路程当中，你说52岁是长呢或者是短，或者是我们个人的所走的路途，信心的路途是长的呢还是短的，这是一个我今天早上想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属灵的道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它是漫长的还是它是短暂的，而在这个属灵道路里面，上帝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东西。严格的说，长或者短跟我们的信心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是受苦受难的话，那你就会度日如 年，对吧？如果你是充满喜乐的话，你就会度年如热。但是绝大多部分的人，当我们看我们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它是漫长的。怎么知道呢？连唐崇荣牧师也算在内。他所写的诗歌哦，以信心前行，我以信心前行，这什么啊？漫长的道路。所以从这里你看到，连他都以为道路是漫长的。当然，道路漫长，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在属灵道路的过程当中的起起落落，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是漫长的道路。而面对困境的时候，那个年日就显得特别的长。我自己觉得我人生里面最时间拉得最长的时候，当然是服兵役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早上五点半就被叫起哦，然后就做了一大堆东西，然后你就看那手表啊，才不过八点啊，怎么过整天要怎么过，然后有那么多的那个所谓的训练的节目到三更半夜，然后隔天又五点半开始。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在自己的那个柜子里面画了一张很大的海报，是一个骷髅头上吊的，然后被吊在那边的一个骷髅头在这里，然后下面的 Hang on, it will be over very soon, 来鼓励自己，因为 you know, it's terrible, 是不是很长很长，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军官学校嘛，你要 hang on, 你才能够毕业，不然的话你就从那个军阶就会掉得很厉害，所以你要有那个恒心。所以在属灵的道路，我想应该是所有的人吧，看我们自己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会觉得它是漫长的道路。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这个漫长的道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今天早上所选的这个经文是腓立比书，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当然经上也有其他的经文是有关乎于这一漫长属灵道路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把圣经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因着你的大恩大爱，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也因着你的大恩大爱，我们有气息，我们有生命。主要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谦卑可受教，叫我们能够如小孩一般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实在有太多缠累我们的东西，就让我们把他所有的这一些东西都撇开一旁，来到你的面前来，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好像我们的心如同好土一般，改变我们的一生。听我们的祷告，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蒙你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想这一种道路的问题啊，或者是人生属灵的道路是怎么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看自己的灵命的时候，或者看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一个时代有许多错综复杂的这一种的理念，来把我们正确信仰的概念完全给曲解了。过去几天陈佐仁牧师开了那个约翰加尔文的这个讲座，那你如果有去听的话，你就发现他所讲的东西点出了以前的时代他们对信仰的认识是比较纯的，而且比较真的，而且比较正确的。而且听他讲了以后，你就觉得哎呀，我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因为信仰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里面包含的真理或者是我们可以探讨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其中有一点我个人觉得感受很深的，就是他提到清教徒的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就发现清教徒的时代真如那个字清一样，是挺清的，他们是很清楚知道信仰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虽然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情况里面，他们还是能够继续下去，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所有的设备啦、卫生啦，什么都不是很好，所以人口差不多一半还没有到壮年就会死掉，孩子也是夭折的那个情况是很高很高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清教徒所留下来的这一些教导 诗歌等等的都是非常有激励性的，所以从这一点你就看到他们对信仰的理解是远超我们现代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正视属灵的道路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岂不是说蒙恩得救就够了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因着福音派的影响，福音派就是一直强调你要传福音嘛，传福音就是了，所以很多人就以四个属灵定律啦，这种非常数十面的这种福音概念来传福音啦，就是你相信就好了。所以其实整个基督教界都是受到福音派的很深的影响，所以许多人认为我一旦说做一个认罪的悔改以后那就是了，就是这样子嘛，我就应该往前面去走，就这样嘛，就是这样就过了就是了。其实包括我们布道团的一些活动在内也有这一种福音派的影子在里面。例如说我们开布道大会然后我们做呼召那些人就来。我们其实没有好好去想说你跟进是怎么跟进法。那人来我们就很高兴，我要在全部一大堆人跑到汤牧师的面前来说他要认罪悔改。其实他有一节是我们没有注意或者是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这个人还是什么资源去管的，就是说他是否真正认罪悔改。在清教徒的时代，穆迪他做这一种呼召的时候，他们的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打个比方说，如果有100个人说我举手愿意出来，然后散会以后他会去见这100个人，或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叫做 sanctification room， 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他就一个一个问你，好吗？你是否真正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举手出来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你的 something wrong， 没有东西做，你又跑出来是什么的？然后后来就筛选，所以从100个人当中，如果他能够真正宣布有10个是蒙恩得救的啊，他们就为这10个来感谢主，而不是为了100个来感谢主。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许多方面，不管是神学的认知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路途，我们的概念我们所知道的可能跟圣经真理是差一大段的。我们为什么要正确的理解呢？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应该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不要做一些东西到头来都不是真的，这是比较消极的看法。而从另外一个消极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知道属灵的道路要怎么走才走得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过一个非常没有喜乐的属灵道路，一个非常有许多走冤枉路的这一种 的道路，走到到头来的时候，正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你可能是行大神迹的人，你可能是到处宣扬他的名字的人，但是到后来主会跟你讲说，不是每一个宣称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入天国。所以从消极的角度来看，那是挺可怕的事情。但是最可怕的就是，当然如果你对属灵道路的这一个理解是错的，是误解的，那你可能连永生都没有，或者是连救恩都没有啊！正如主所说的，到后来就说你马太福音第25章，你们这些是作恶的人，你可以离开我，那是最可怕的事情。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倘若我们真知道属灵的道路是什么一回事，真正走得对的话，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这个真理，你就真认识这个真理。而当你真认识真理的时候，按着经上所说，你就真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和这一个充满喜乐仁爱平安圣灵的果子的这一种生命。而最积极的这一种看法就是你就跟永生有关联。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从整个经上，特别改革中的神学论来看，属灵的道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个步骤到底是什么，我们通常都很清楚知道重生的这件事情，因着福音派的影响。所以你随便抓一个基督徒，你问他说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他就会跟你讲说啊，我要好好认罪悔改，大概是这样子啦，我就认罪悔改就是这样子。所以从那一点开始就很乱了，才前几天 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的罗马天主教会开始有那个 dress code， 看一下哦，你们这里不需要了。dress code 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在外面贴很多这个 poster， 告诉来参加弥撒的这些信徒们该怎么穿着啦，什么是比较得体的啊？这里好像没有 back shoulder 的 ，OK， 还可以，就是不要有露出那个香肩的那个情况，或者穿拖鞋来穿短裤，超短的短裤。来参加弥撒的这个情况，然后搞到要有 dress code， 因为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哈，罗牧师应该知道嘛，大学生也是这样子哈，乱七八糟，像刚睡醒这样就跑来，我每次到大学我就很惊讶，你懂吗？我最近到了李光耀 Public Policy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在 Bukit， 那种是 scholar 来的，那是全新加坡亚细安的 scholar， 不是在那边跟他们分享慈善工作的这个。种种的东西嘛，就很奇怪，这些是顶尖 scholar， 怎么好像炒粿条的那种人，就是随便乱穿一场就来，好像我差不多要说，哎 ，hello， you don't respect me, man, you know, I come with a tie, you know, wear everything nice, you come as if you just come out of the toilet, you know, something is wrong 。但是这个《海峡时报》的报道就去访问很多人嘛。啊，老人家就说：“哎呀，应该啊，天理何在啊？这些年轻人都不像样啊，是你就是在骂。”然后年轻人就说 ：“Why they do this to us? Why? I thought Jesus Christ loved me for who I am, you know. So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his is what I am. I wear slipper. 我就穿 slipper. 我就穿超暴露的衣服。这是我喜欢吗 ？I was taught that God will love me regardless of what I do.” 啊，这个女生讲的，我被教导说，不管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上帝都要爱我吗？所以，我这个随便乱穿一场来哦。这个叫色诱神父，你懂吗？是大罪嘞。就 OK， never mind， doesn't matter。所以从重生这一点开始，整个东西就变成乱七八糟。从改革中的概念来看，或者是认识的话，许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归正概念里面，得救不是好像福音派所说的那刹那的一个改变而已啊，它其实是有算是三个步骤。许多人比较明白的就是重生 regeneration， 重生就是我在这一个时刻我说我要认罪，我要悔改，或者是如果你是在教会长大的，你就可能不能够定那一个时刻，好像我自己一样，它大概是一个时期，而不是一个某年某日。某月的那个那个某小时某分钟的那一个时刻，他是一个重生的一个决定。然后很多人都知道成全的这个 consummation 的另外一个，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成全。许多人比较不理解的就是中间那一部分，就是成圣的这一部分。从归正的概念来看，得救本身是一个过程，或者是我们属灵的道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死一重生而终于成全那么简单而已，它其实是三者并存的，就是重生、成圣、成全，英文就是 regeneration, sanctification and consummation。 就是说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在世的年日就进入成圣的这一个得救的程序，然后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提的时候就变成成全的这一个程序。这三个是并存的，而且是三不可缺一的。它不是三缺一的这个情况，它是三个是并存的。所以在英文的一个简说，而且是我是很少听见有人提出这一点的，就是在英文它是说 the three tenses of salvation， 就是有关福音救恩的三个词。第一个就是 I was saved， 我已经被得救。 I was saved， 我就重生嘛，好像以前唐崇荣牧师呼召的时候，我受感动，受圣灵的感动，我举手2001年10月8号我已经得救，说 I was saved。 第二 I am being saved， 我现在正在被救，I am being saved， 这就是成圣的意思。 And 第三 I will be saved， 我以后也会被救。 这就变成三个步骤。第一，我已经得救，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是已经被救的人。 I am being saved，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继续的经历得救的这一个程序，这个成圣的程序。当主再来的时候，或者当你死的时候，陈荣弟兄是主还没来之前先走的，所以对他来讲，他下一步就是成全 consummation， 就是等主再来的那一个部分。从成全的概念来看，归正福音相信成圣的路途里面，你是无法完全成为圣，它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成为 perfect， 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就成全，你就变成真正完全人。卫理公会的想法是有一点偏差的，卫理公会相信在世这你可能成为完全人，在世这是很大的一种的误解跟跳跃，你懂吗？就是你在世你可以有一个圣人的，真的是完全不会犯罪的一个人，这个挺莫名其妙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的概念是 I was saved, I am being saved, I will be saved， 三个是并存的。而经上在这一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清楚的，腓立比书先前第二章里面第十二节里面说我们要战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这是 I am being saved 的经文之一，就是在我们世之年你还得去战惊，你还得去恐惧有关乎于罪的事情，还得跟罪挣扎，因为这是成圣的路途。不是好像那一个罗马天主教的那个女生所说的，我已经得救了吗？我还要做些什么东西？我什么都不用做。所以我们属灵的这一个路途里面是一个成圣的路途，当然上帝也愿意我们在成圣的路途里面为他做盐做光，为他爱他，以爱众人的方式来爱他，以侍奉服侍众人的方式来服侍他。但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着他的智慧，这是我们成圣的道路之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一个属灵的长路，我们这个属灵的长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它是重生、成圣、成全的这整个道路。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确保我们在这个道路上走得比较好，走得比较稳？我想许多牧师都有会有来问这个问题嘛？才上个星期又有另外一个会有来问我，哎，杨长老，我要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哦，你会怎么过得胜的生活？我想很多人愿意问这一种的问题。我很想跟他讲说，哦，这个是 formula number one 做这个 number two 做那个，但是它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透的一件事情。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跟大家彼此分享、彼此激励的，就是在这一个。我以信心前行这漫长的路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想唐牧师常常提出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常常记住的，就是态度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首先你的态度要对，唐牧师所给的比喻就是瀑布跟那个水龙头的那个比喻嘛，我不晓得是他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别的地方听过来的。通常如果是他是听来的，他会讲，他说这个是我是听来的。他这个比喻是很好很好记好的比喻，就是说当你把一个瀑布下面你去放一个瓶子嘛，但是你那个瓶子的盖你没有开，哦，你瀑布再大，哦，那个瓶子放在那边再久它也没有办法有一滴水跑进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水龙头，它只不过滴滴水，你把一个开的一个碗放在下面，假以时日那个碗就会满。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大步道家来了，大什么分心家啦、神学家啦什么来，我要去听嘛，所以我就跑去听哦。不管这一个人有多大能力，如果听的人的瓶盖，他心里的瓶盖是没有开的，或者是很窄很窄很小的，他再听过十几二十年，给他几百年吧，他也不会有什么灵命上的进展。 那你说，哎呀，这个牧师讲话就好像王大妈的长脚步这样，又长又烂，这个劳心的要命。但是如果你的心态是对的话，是敞开的话，哪怕讲到更不好的牧师，如果他的心真的是上帝仆人的心，那你加以时日，你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这我个人的亲身体验是这样子的。我当然跟唐牧师、跟鲁牧师这一些一伙人同工了那么久哈，唐牧师讲到当然是差不多可以用举世无双的这种的形容词。但是我也曾经跟许多讲到不是太过厉害的牧师同工啦，特别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邓卜年牧师，哎呀，如果他听见我这样子讲，他一定很生气。不过他是比较不是太好太会太有口才的一个牧师，而且他是广东人，广东人讲官话真的是很假烂。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整天用谁盖长饭盖，就是死鸡撑饭盖啊，他整死鸡空饭盖，我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就是谁撑，就是死顶的意思，这个广东人的一种歇后语。所以我第一次跟他翻译的时候，真不懂他在讲什么，你懂吗？谁给坑反馈？就是你在讲什么？就是谁长咯，谁长就是死顶。他的讲道是一字不漏写下来的，然后我就在他旁边跟他翻译了整2年半吧，而且他是浸信会的牧师，所以他们的传统就是每一次讲道他都呼召。每一次嘞，你可以想象你的教会每一次讲道，鲁牧师都要做呼召。不管有多少人他就要做呼召，所以他每一次讲道完了以后他就做个呼召，然后就问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定是没有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就一直 Is there anyone else? Is there anyone else? You know? 然后你就看见很多人一直在点头来agree by nodding the head because they are falling asleep. 所以哇，这是而且小地方嘛，对不对？美国每一个城市都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不是太大，所以就一直守住。那我告诉你，他的教会哦，出了超过10位牧师，就是在他的主理底下，这个会众的人数有些时候50人、60这样子。在这种情况底下，出了至少十位牧师跟宣教士等等，这个是很怪的，或者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听的人，包括我在内的。这个态度是对的，是敞开的，所以虽然他的口才不是太好，但是当你是注意在听他讲什么的时候，圣灵就因着他的话语，他自己的话语来感动许多人，包括现在香港马鞍山教会，香港超大型教会的梁廷义牧师，就是从还有没有的那个情况底下出来的，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我们的心态真的是要好好的调整，你不是重生一次就是了，因为你还有成圣的路途，而在这个成圣的路途当中，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你不要随波逐流，你不要好像死鱼这样，人家说这样你就这样，你说那样你就这样，就是随便到这时候随便到这说来说去，就是飘来飘去也不管他了，人非常不冷不热的这种心态，而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态。而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你必须以真诚真心的态度来看真理，所以它就叫做真理。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乍听之下你就说啊，杨江老师说我不应该待在家里什么东西就不做，当然我是指这个，但是我也要指出许多人也做许多表面的功夫，这也是随波逐流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你要真真诚诚的 engage， 真真诚诚的来理解来参与，而不是只是表面而已。在陈佐仁牧师的这个讲座里面，我看见一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同工吧，因为我远远就看见这个人，他就来参加讲座了，就好像每个人来参加讲座一样嘛。但是我就特别注意到他一进来他就选一个他可以有地方靠头的地方，然后他就去睡觉，就两堂他一坐好 然后就好像我家的猫一直找地方睡觉那种态度，就睡，从头睡到尾，你懂吗？直到奉献的时候就醒起来。然后我就想，哎呀，可能这个教太累了，你不要太过分。然后第二堂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散了以后再回来，他又找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就一二三就坐在那边，就噔又睡去。啊，除非真的是累到半身死还是什么了。但是我觉得这种表面功夫是没有意思的，对不对？没有什么意思嘛。那你说我有去，你有去又怎么样？你就是整个人从早到尾睡到晚，这根本没有意思的。我倒更愿意一个人好好看真理，然后说我真的是不能够赞同了，我不能够理解 ，I cannot agree with this。在英文教会里面有一个词句叫做 seeker， 就是这些人是寻求真理的人，他未必会相信，但是他是 honest seeker， 他是真愿意明白的一些人。在我的前教会有一个信了五年，你懂吗？他就一直来教会，但是他就从来不要表态说我是基督徒，因为他说我是 honest seeker， 我要知道。You tell me this and that， 我不要因为你说我就随随便便这样子就相信，我要好好的去研究。我不相信，我就直接了当跟你挑战。所以很多主日学老师很怕这一个人，他还是律师嘞，所以很多人很怕这一种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心态是对的。主耶稣说，你敲门就必给你打开，你真心寻求他的面的话，你就必寻见。所以我们不要随波逐流，你要真正的理解你这个属灵的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你要以真正的心态来走这一个漫长的这个路途。而第二，走的时候你当然要知道怎么走。又套唐中荣牧师的另外一个记号的一个比喻，他常常说迷路的人是不是在走路，答案是他也是在走路。他不单只在走路，他可能走得比你更快，因为他很急嘛，他在迷路嘛。哦，你迷过路你就知道了，烦死了。以前还没有 GPS 之前哦，如果是靠我太太看地图，一定迷路的啦，就是他就讲啊，已经过去了，还在啊。现在 GPS 很好哦，还没到之前 100 meters turn left 啊，你是知道，我知道，这是记好的一件事情。但你迷路的时候很烦吗？你烦的时候你就跑得越跑越快。所以同样的，倘若你对真理的理解是既有偏差的，你再急也没有用，或者是会弄巧反拙的这个情况。而我们放眼看全世界，问题就出在这里，世界对真理的理解实在是很肤浅，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现在你看埃及所出现的这个情况，每一个人要穆巴拉下台，100万人挤到街上去示威。你以为下台以后就春天里来百花香吗？因为它整个是架构性的一个问题，你懂吗？所以当这一个人，这个所谓独裁的人一突然间下台的话，他就变成真空。所以接下来的日子我看埃及不是太好过啊。而且每一个人在喊民主民主，那你又怎么确保在民主制度底下既或者极端的回教徒不是大多数？如果他是大多数的话，那以色列就完蛋了，对不对？因为埃及是以色列以西唯一的一个 buffer 嘛，是一个堡垒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可能经上的预言就快要实现。好，一旦以色列倒被极端回教徒代替的话，你从核子战争什么一大堆的问题就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很多人，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乌合之众的那种概念，就是乱冲一场，极少人能够看得清真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他的话语，主耶稣说我们应当以真理来成圣，所以成圣跟真理是既有关系的。而主耶稣说你的话就是真理。而当我们说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那个知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它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知法？我想很多人知道真理的字句，或者知道有关乎于真理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真知， It's not true knowledge。 英文当然我常常认为英文跟华语相比是相差许多层次的，就是从质的方面来看它是挺肤浅的语言。但是双语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看到另外一个民族对一些事情的理解。你懂在古典英语 know 啊这个字跟信是有关系的啊，在 King James 当你说 Adam knew Eve， 他不是 Adam 认识啊夏娃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已。当 King James 说 Adam knew Eve 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有性关系，就是这一个字哦，它不是片面的字，看你的脸我认识你，不是，它是一个一种的完全融入的那种的知，所以就以 know 来代表，当然是比较含蓄的一种说法，但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说法，就是 I truly know you， there's nothing to hide， it's complete， it's a complete knowledge， so Adam knew Eve。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说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那个知是不是哎呀，我上过陈佐仁的课，所以我知道。你问我什么约翰加尔文啊，什么韦伯什么，我就一大堆可以哔哩吧啦的跟你讲。但是这不是真知识，因为如果是的话，法利赛人也知啦，他就知道很多东西嘛。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段的时候，马太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教导这些人，教导完后，那一些人就很稀奇，因为他所讲的是带有能力的，他所教的跟法利赛人跟这个其他的老师 teachers of the law 是不一样的。 He taught as a man with authority。 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虽然他们认出他是带有能力的，但是到后来他们还是反基督啊，对不对？所以知道 Jesus is Lord 或者是主耶稣他是主，或者是耶稣所讲的话是真理，是一回事，你懂吗？但是真正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一回事，然后愿意降服，那才算是真知。就是降服在真理的引导底下才算真知，不然的话它就不算是真正的这种知道。所以当我们真知真理的时候，它不是那种片面的知。当我们理解这一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到后来可以有这种情况。一个人一生一世表面上是侍奉上帝的，是行神迹奇事的，甚至是呼召许多人信主的，而到最后一天主可以告诉你说，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根本不认识你，你可以离开我，你这个作恶的人，因为这个人不是真知。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参加查经班讲座、神学讲座等等，那个知不可以也不应该局限于这里的知而已，而必须以行动方面来显示出来。所以在这个漫长的道路里面，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知，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是什么，重生成圣而成全，而我们要以真正的真理来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要不然我们走的冤枉路实在太多太多了。而真知是跟行动既有关系的。当我们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就显现出这所有刚才我说的这一切，就是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一回事。从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使徒保罗说他知道他所相信的是什么东西。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是真知，他知道真理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从真知里面，你就看见就变成真行动。所以雅各书所说的是对的，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没有行为的信心一定是死的，所以真知必然有真行为在里面。 所以最后就是在我们这个漫长的道路里面，怎么知道你真知呢？答案是你有真行为，不是叫你去参加讲座在那边睡觉，这不算真行为，这是一种的假象，这是一种有一点自欺的这一个成分在里面。真行为是当你真正真诚的知道。当然我们有软弱，这个睡觉的这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可能是不舒服还是什么，所以我不要太过论断，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包括在坦牧师的讲经大会里面，我就在台上可以看出，我知道在哪一个角落有人就在那边准备睡觉的，我就觉得挺大胆的啦，胆敢来坦牧师的面前睡觉，他为了躲在角落角落头了。有朝一日我会跟坦牧师讲，你看他左边那个，看看他会不会从这边来个高射炮去骂那个人。真知就是真正在行动里面行出我们这个漫长道路里面所要做的每样事情。而使徒雅各在这里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它是一个 dynamic 的 process， 它是一个真在走真正在变化的这个当所以雅各说在走这个道路的时候，他的话语就好像什么镜子一样，就是我们要常常去看那个镜子，以他的话语来反照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到底走的时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这是一个 dynamic 的 process， 这个是一个动性的一种方法，就是我自个跑到镜子那边去看我到底在哪一个地方做错。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影响我一生的，就是小学老师，我还记得是小二的时候，只有一华文老师说，孔子说每日三省，三省或者三省，看你是用哪一个读音哦。他的意思是说，你每次要想三次嘞，早上、中午、晚上说，我是三个 reflection， 我到底今天有没有做错，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他影响我一生，你懂吗？每一次三省，每一天就是在想说，我就是那个脑是一直是活的，一直在开放的。主耶稣当然在这一方面，有一句话是我常常自我提醒的，主耶稣说，若你不像小孩子一般，你就断不能进入天国，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的。若你不像小孩子一样，你断呢，就是一定不能进入天国。换句话说，那个一直在求进，一直在开放，一直在好像孩子一般的那个心境，在属灵的道路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常常反省，常常在想，我有没有做得更好，我可以不可以学更多东西，我可以不可以做另外一样的东西， 我有没有办法在这一方面做得更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一个不反省的人，正如雅各所说的，就好像一个人看见镜子一样，走就跑掉了，就看看镜子就跑掉，他没有去想一下我这个头发有没有乱还是什么的，他就看着镜子就走，这样子的情况是很不正常的，对不对？你看镜子以后看见自己这里肮脏那里肮脏，你还走掉而没有好好去处理，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正常的现象应该是你就好好去修理自己嘛，就好好去改进嘛，对不对？所以从属灵的道路里面的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当我们与弟兄姐妹彼此分享的时候，我盼望我们的心态不是哎呀有人又讲了老一套，听了闲的要死，每一次都讲同样的东西，或者是哎呀我没有东西好学了啦，我大概已经是成仙了啦，已经是成圣了啦，这种哎呀这个小学根本跟我没有关系的。当你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好像那个关的瓶子在瀑布底下。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听到的时候，讲经大会在讲座彼此分享团契生活个人交谈的时候，那个心态是开的，是一直在想这个人所说的这里面有圣灵的这个引导在里面，或者是我察觉到我自己其实做的不是比这个人更好，或者我的爱心跟他相比是没有的，或者自己的反省底下，就是说我怎么脾气那么不好， 我怎么在这一方面没有做得更好，我怎么在这里有那种自傲的那种感觉。这一个反省在这个漫长的路途当中，就会让我们更加像主耶稣基督。所以经上在这一方面多方面的教导应该来提醒我们。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最后一段是我们非常熟悉而且是既美既美的一段的经文。保罗说，这不是说第十二节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我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标杆啊，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要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从这一段里面你去看，保罗的生命是活着的生命，是有激励性的生命，是往前跑的生命，而不是一直往后看，一直在那边怨天尤人的那种生命。不是，他是一个积极的，忘记背后，一直往前看，一直向着标杆走的一种的人生。愿我们属灵的道路是如此的道路，在开年的时候让我们立志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这一个属灵道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而愿我们有真知识，而真知识能够变成真行动，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改变。我愿意我每一次来的时候，或者是我越认识大家的时候，在整个人生的路途里面，我的盼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喜乐，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正常的啊。我如果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白发苍苍年老的时候，我们还是一直在埋怨啊，一直在很苦啦、阔啊、人生苦短啊什么的啊，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为着你的话语满心的感谢你。使徒保罗在这么多年前所写的字句，因着圣灵的光照，每一个时代还继续和我们说话，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这漫长的道路里面应该是一个得胜的道路。虽然说我们真的是有起起落落的地方，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因为你愿意以苦难以挑战来试我们的信心，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还是应当常常喜乐的，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真理释放我们。我们得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你是刚强的。我们应该卸下我们所有的重担，而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而过他所带来的生命，不单只是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我们自己属灵的道路，再一次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走，叫我们过蛮有喜乐的生活，因为这是你的计划，你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